一束光，用跳跃的音符带领着你和我穿过长夜，那是牵引，那是爱。
长夜的牵引，吴爽和你一起离开黑暗，迎向那光。长夜的牵引，亲爱的朋友，谢谢你假日里仍如约守候在节目旁。这里是长夜的牵引，谢谢你的到来。有好些年了，励志书特别的畅销，其中不乏成功的典型。那些名字太熟悉了，卡内基、比尔盖茨、巴菲特、乔布斯、马云等等，凡他们所写所说的只言片语也风行一时。可问题是，这个世界只有一个卡耐基，只有一个比尔盖茨，只有一个马云，他们的成功很多时候并不能复制，甚至有些成功纯粹是机会使然。尽管我们不否认他们很有才华，但是你我敢肯定，有更多比他们有才华的人没他们这么成功。那到底什么才是成功呢？有钱有名就是成功吗？这也就注定了这些励志书的肤浅处。就好像某位牧师所说的，肤浅是撒旦对这个世界的咒诅。
你在里里悠悠，天生我材与众不同。
而相形之下，亲爱的朋友，安徒生的《丑小鸭》那是最伟大的励志书。在这个童话里，安徒生告诉了你我什么是真正的成功。这篇作品最初发表在1844年的《新的童话》里，向来被认为是安徒生的自传性作品。可是这篇通俗易懂的童话也难逃被误读和被误解的命运。通行的误解是把这篇童话当成一个怎样走向成功的励志故事。在这一类所谓的解读中，很多人异口同声地告诉你我说，要自信，千万要相信自己，自信能够使你从丑陋无比的鸭子变成美丽无比的天鹅。于是乎，在这一类成功励志故事的鼓舞下，不少年轻人怀着鸭子变天鹅、麻雀变凤凰的梦，不切实际地活在盲目的自信中，那架势仿佛就只要对自己说一万遍我会飞，并且真相信自己会飞，于是就注定能飞一样。这就离人有多大胆儿，地有多大产的梦话不远了。很多自信破灭的人回过头来怪罪丑小鸭，说鸭子变天鹅不过是童话，要是搁在现实里，人一定会到处碰壁。这种没来由的恶评，就像当初的励志解读，其实都跟这篇杰作毫不相干。那么亲爱的朋友，这个长夜里，吴爽和你不妨再读读这童话吧，尤其注意那句至关紧要的话，说只要你是一只天鹅，就算出生在养鸭场里也没什么关系。这位深明人生哲理的大师，生怕后人读不明白误解了他，才写了这么一句大有深意又清楚明了的话，任谁也不再会误读了吧。
你给了我生活的勇气，你是我前行的动力，你给了我挑战的决心，你是我最知心的伴侣，你给了我宝贵的生命，你搀扶着我不离不弃，给了我坚强和自信，你抚慰着我时常受伤的心。啊，耶稣，我要时时刻刻跟随你，你让我感受到了前方的光明。生的意义，生活的勇气，你是我前行的动力，你给了我挑战的决心，你是我最知心的伴侣，你给了我宝贵的生命，你搀扶着我不离不弃，你给了我坚强和自信，你抚慰着我时常受伤的心。时时刻刻跟随你， 让我体会到了人生的意义。啊，耶稣，我要时时刻刻跟随你，你让我感受到了前方的光明。让我体会到了人生的意义，你让我体会到了人生的意义。
上帝在母腹中孕育了一个独特的你，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可以扮演你的角色，所以你要活出属于你的精彩。一宿虽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让我们一起走出黑暗，迎向那光。长夜的牵引，
童话的题目尽管叫丑小鸭，可主人公其实不是一只鸭子，而是一只被误认为是鸭子的天鹅。也就是说，它本来是一只天鹅，可是被别人也被它自己当成了一只鸭子。用鸭子的标准来评价一只天鹅，那再美丽的天鹅也必定是一只奇丑无比的鸭子。就像用柳树的标准来评价杨树，所有杨树一定是不合格的柳树。出生在养鸭场里，不是说小鸭子出身低贱，而是指它因着被鸭妈妈孵出来，又出生在养鸭场，所以理所当然地被当成是一只鸭子了。而更不幸的是，这天鹅起初没有自我意识，它是用别人的眼光来看自己，因此它也就顺着众人的眼光看自己是一只丑陋的鸭子。就像拇指姑娘一开始做的那样，丹麦童话大师在这篇童话里其实处处设了伏笔，暗示读他的人鸭妈妈孵出的未必就是一只鸭子。比方说那只老鸭子说这一定不是鸭蛋，而是火鸡蛋，他自己过去就上过当，结果孵出来的小火鸡不会游泳。其实老鸭子说对了一半。还比方说丑小鸭看见天鹅在天空飞过，它有一种本能的如此奇怪却又奇特的反应，它感到说不出的兴奋，在水上像一个车轮那样不停地转着，还把脖项高高地抬起来，发出奇异而响亮的怪叫声。其实安徒生这是在暗示它就是一只天鹅。同类相吸，他见到他们之后终于发出了天鹅那样的叫声。这位享誉世界的童话大师还怕我们不明白，结尾才干脆点名，当丑小鸭往水里看时，看到的是一只天鹅，而不是一只丑小鸭。
曾经何时讨厌的敌人成为自己，心中上演天使与恶魔间的战争，时常羡慕，总认为别人比我更好，感到疲惫，厌倦佩戴着虚假面具，多少挣扎与矛盾，多少怀疑与失望，难以辨认真实的自己，更无法一人独处。当我打开圣经，知道天父爱我，我竟然是他创造的，并且按照他的形象塑形成。了解自己，爱 心中上演天使与恶魔间的战争，时常羡慕，总认为别人比我更好，感到疲惫，厌倦佩戴着虚假面具，多少挣扎与矛盾，多少怀疑与失望，难以辨认真实的自己，更无法一人独处。当我打开圣经，直到天父爱我，我竟然是他创造的，并且按照他的形象所形成。
丑小鸭因为见到了天鹅，认识了天鹅到底是怎样的，只有这时他才用天鹅而不再是鸭子的标准看自己，他才发现自己本就是一只美丽的天鹅。他的标准变了，他用正确的标准看自己，就发现自己到底是谁了，或者说他发现了自己到底是谁，也就用正确的标准来衡量和评价自己了。这篇童话多少反映了安徒生本人某种类似的经历。1844年，他的一个叫做《梨树上的雀子》的剧本上演，受到了极不公正的恶评，这让他写下了《丑小鸭》这个故事。他在日记里边说，写这故事多少可以叫我的心情好一点。所以亲爱的朋友，你看，养鸭场莫不是象征着狭隘的眼光和错误的标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亲爱的朋友，今天的人类岂不都活在某个养鸭场之中吗？你看，全篇童话里安徒生从来没有说这是一只丑陋的鸭子因为有了自信就变成了天鹅，他说的是一只鹅蛋被错当成了鸭蛋孵出来之后的种种遭遇。因此，这位喜欢剪纸的艺术大师才用那样一句话确凿无疑地说明了这一点。而且，亲爱的朋友，这里还不只是关乎标准的问题，其实更是关乎不同世界观和人生观的问题。这位写过剧本的艺术家写这篇童话的用意比这个还要深刻得多，他莫不是在通过这个故事来告诉人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成功。
有时我觉得拼搏好累，向着目标我不停地追，总想我一人可以面对，却难尝到成功的滋味。
人生的真理需要装备，跌倒后站立才能体会，因为人永远不会完美，放下自我要敞开心扉，携手并肩就不会疲惫，彼此帮助要紧紧跟随，让你我相互擦干眼泪，宣告这青春无怨无悔，人生的真理需要装备，跌倒后站立才能体会，因为人永远不会完美，放下自我要敞开心扉，携手并肩就不会疲惫，彼此帮助要紧紧跟随，让你我相互擦干眼泪，宣告这青春告这青春无怨无悔，宣告这青春无怨无悔。
陪我一起欢笑，陪我一起流泪，陪我回忆，
你好，我是恩惠，欢迎收听长夜的牵引，祝您晚安。
是的，亲爱的朋友，真正的成功不是变成别人，不是成为一个成功的所谓社会角色，不是一定要变成总统或明星。从根本上来讲，成功就是发现你自己到底是谁，然后成为你自己，同时你尽可能地发挥潜能，做最好的自己。这和安徒生的信念有关，他认定上帝创造的两片树叶都不一样，芸芸众生人杰独特，上帝创造每一个人，给了每个人独特的禀赋和潜能，这能力就藏在这人身上，就像鸭子生下来就会游泳一样，你只要发现发掘发挥，就能展现自己的天赋和才能。养鸭场在背后已经很远，那片沼泽早不再视野， 寒色的冬天，你冷冷地发抖，偌大的世界竟无处可留。被人弃绝之后，才最终明白，最宝贵的是认清自我。被人驱逐之后，才终于发现，最艰难的是回归自我。如果不过是丑小鸭，猫窝狗舍为何不满足？如果不过是只丑小鸭，见天鹅为何如此的激动？谁在空中引吭高歌说，成功就是成为你自己，
做全新的自己，不要再犹豫，走出自己的天空，呼吸新鲜空气，不要再看过去，不再说伤心，跟我一起闯出新天地，做新的自己，不要再哭泣，你可以拥抱青春生命的气息，只要你相信，不轻言放弃，美丽的世界就在前头等着你，做全新的自己，重新再建立，四面八方有爱，有许多路可行，不再看清自己，拿出你的勇气，站起来再努力，年纪可以经得起打击。
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亲爱的朋友，下次节目同一时间再见。
做全新的自己，不要再犹豫，走出自己的天空，呼吸新鲜空气，不要再看过去，不再说伤心，跟我一起闯出新天地，做新的自己，不要再哭泣，你可以拥抱青春生命，只要你相信，不轻言放弃，美丽